第四集，以恶治恶。
好好的一天休息时间，荀可然自然没有花在局长大人的家门口。照着资料上的地址，荀可然找到了一栋普通的居民楼。五层的楼房很自然的让人想到90年代的感觉。层层阳台上遍布晾衣架，飞扬的衣物在阳光下散发着平静生活的味道。小孩子一边笑闹，一边从荀可然身边奔过。
你们找哪位？
请问是徐丽的家吗？你好，我是刑警大队的法医荀可然，这是我的工作证。徐丽的，检查已经差不多了，有些事情我想询问一下，方便吗？
请进吧。
前几天你们有个小伙子已经来问过。
对，是我们队里一个调查人员。不好意思啊，再次打扰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他是个怎样的人？
丽丽很懂事，很听话，从小就读书用功，从来没让我们操心过。性格嘛，我嫌他太内向了点，朋友也不多，都没见他提到过男朋友。我上个月还和他说要么去相个亲吧，你看我都傻了。哎，我给你泡个茶吧。
我带你去看看他的房间吧。
事情过去也有2周多了，但女孩的房间似乎依旧有人住着。
淡淡的粉红色墙壁，书架上放着一摞一摞的英语书和小说，笔记本电脑安静地待在桌上，椅子上斜躺着一只泰迪熊，米色的床套，枕头边落着一本香港旅游指南。时间好像在这间房间里静止了，仿佛到了夜里，徐丽依旧会回到这里，然后爬上床，抱着泰迪熊沉沉睡去。
他打算去香港迪士尼玩，明年春天，他说等开了春，加上今年年底的奖金，他就存够了钱，到时候和好朋友一起去。刚出事儿的时候，那个司机的家人也来过，我们避而不见。我老婆根本没法见人。这几天好些了，但那边似乎不承认车祸的事情。你是不是也想说丽丽是自杀呀？
你相信吗？
不信。她是很听话很文静，但是她不是那种随随便便自杀的小姑娘。他不是，他不会扔下我们。
如果徐丽的死另有隐情，但是这件事也许会让他的名誉受损，你们是不是愿意？
无论什么隐情，我都相信我们的女儿没有做错什么。我们只想要一个事实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徐丽的处女膜有一些擦伤淤痕，她是不是？算了，是不是又如何？这样没有确定的问题，除了给他们伤口上撒盐，什么作用也没有。
荀可然走出徐丽家，太阳已经斜斜的快下山了。小区里踢球的男孩子和跳橡皮筋的女孩们时不时发出笑闹声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
你通知他们说抓到嫌疑人了。
你们审讯那家伙认罪了？
没有。
那我告诉他们干什么？再说通知家属不是法医科的活吧？
懂事就好。
你是怕我多管闲事来找家属邀功啊？
不是，我不是怕你多事。
少来，不然给我一个理由，让队长大人驱车专程赶到这里，难道就为了换个地方抽烟？
没错，换个地方感受一下。人生就要在不同的地方抽烟，那才精彩啊。
是吗？
可可，你不懂。
愿闻其详。
怎么说呢，这个事儿啊，作为一个法医，你卷得有点深了。期间只是个复查的案子，后来变成了你也受伤，我怕你自己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之一，违反纪律去和家属接触，
然后告诉他们不确定的嫌疑人和不确定的真相。
可可，你也许很懂物证，懂痕迹，但你不懂人。 我遇到过不止一次被卷入太深的警察。在经历辛苦抓到嫌疑人之后，明明还没确认就去通知家属，然后又哭又闹要见嫌疑人的家属，引来了媒体，最后发现证据不足。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，即使是最可怜的受害者家属，也可能变成最残忍的加害人。
周大增，你说我不懂人是因为你不懂我，麻烦靠边停车。
这里除了公路就是荒野。
我知道，我没瞎。
可可，别闹脾气。
就算你活得好好的，世界上也总有人要来惹你生气，好像这些人就没点别的事儿能干一样。
荀可然坐在时速100里的车里，伸手去开车门。周大增觉得心跳顿时停了一拍，一脚大力踩在刹车上，轮胎在地面发出尖锐的刺鸣。尘土飞扬中，车在公路紧急车道上停了下来。但当荀可然缓过来打算开门下车时，发现车门居然被锁死了，扭头就对上愤怒的眼神。
你这人有毛病是不是啊？想死啊？想死直说，就几句话至于跳车吗？讲不讲理啊？
不讲理。有谁跟你介绍荀可然的时候说他是个讲理的人，那他就是瞎了。
还真没人说过。老一辈说荀可然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，同辈说他是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怪人，还真从没有人用懂事、讲理、听话中的任何一个词描述过他。
开门。
周大增将荀可然用手铐铐在了车上，再将车门打开。
门开了，你要下车呀？
你
不下？不下我关门了。要我开门又不下车，女人就是麻烦。臭丫头，老子还收拾不了你了。哎，荀可然，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啊？别老低着头啊。
荀可然没有抬头，一手捂着嘴，哀哀戚戚的样子开的车门，跑进了公路边的草丛。
难道刚才下车只是为了方便，被自己一误会给铐住了？妈的，老子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
周大增在车上左等右等都不见有人来，便不锁门的跳下了车，叫了几声都不见有人回应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引擎声，一晃神警车就开走了。
死丫头，把我引下车，然后趁机上车把车开走，这何止是不讲理，什么人呢这是？做了这么多年刑警，从未想过有一天还会栽在这里，被一个小丫头戏耍。小人难养，女人也难养啊。
警车开动不到百米又停了下来，周大增走上前去，还差不到10米，引擎声再度响起。满腹火气的周大增眼看着几步远的车子再度开出200米，周大增心里默念了好多遍，好男不和女斗，大人不和小兔崽子斗。走到警车边，恶狠狠呼出几口气，才敢开门坐回驾驶座。
哎呀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，周队长？
冷静冷静。
怎么了周队长，哮喘吗？还是你喜欢闻马路上的土味啊？
周大增扭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又把荀可然右手靠在了车顶把手上。
小混这东西。再笑再笑，回去把你关看守所里。
你还刑警队长呢，玩不过就靠人啊，这是出息啊。
玩你妹呀，玩玩玩，刑警队长也是你敢玩的？丫的还笑还笑。
捏脸就算是性骚扰了呀，我要到局长那里去告状啊，你欲求不满，丧心病狂，对同事下手。
荀可然，有没有人说过你是个变态啊？
追在警车后面跑的人没资格说我。哎，周队长，你请我吃饭啊？
做梦
啊，否则我就把你靠我这事儿到局里大肆宣扬哦，到时候扣奖金都算是轻的。
哼，无凭无据。
我们刚才经过了一个收费口，一个超速检查口，哎。
那又怎么样？
把徐丽案子送来的师兄就在交警队哦，监控拍下来的截图今天要，今天就有哦。
你要吃什么？哎，你够了啊。
想要毁掉徐丽尸体的人是抓到手了，但是审讯又遇到了新的难题。这个在公安楼保卫科里工作了三年的男人，早就听闻过刑警队的一些惯用审讯技巧，根本不吃这一套，整整两天就是一句话不说。
那天晚上掐你的是不是这脸？是不是这手？是不是汪一峰啊？
有什么好看的？我那儿还保留了那晚电话机上的指纹，被撬锁上的指纹，还有我脖子上被掐的残留物。不过这撕一根头发做一个 DNA 对比就可以把他送检察院了。至于徐丽身上的伤痕是不是和他有关，哼，把他和徐丽单独关一个房间里好了。我相信徐丽小姐虽然已经开始腐烂了，但是还是可以和他对峙一下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徐丽啊，到现在眼睛还睁着，不管怎么弄都不肯合上，两眼珠就这样直愣愣地盯着前面看。冤死的女鬼可是很寂寞的哟。
汪一峰两手握拳，用力的关节都发青，但却依旧不说话。荀可然猛地从背后拔走汪一峰一小撮头发。
可可，哎，我叫你呢，混账丫头。
怎么了，周队？还想着追警车锻炼身体啊？
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许再提这事儿了。我不是请你吃饭了吗？
谢主隆恩。
你指纹鉴定最好加速，这个小子胆大，审讯恐怕会被耽搁。
他要是到了晚上还不着，你就找个录音机偷偷的播放女人的哭声，要那种压低了声音的哭泣，断断续续，然后假装你们所有人都听不见，只有他能听见。
他敢偷尸体未必有效。
我知道。
你就是想吓唬他对吧？好吧，看在你被他掐过的份上。
还有事儿吗？
人虽然抓住了，你自己还是要小心一点，现在还不能肯定他是不是有同伙。
那我能申请一个保镖吗？
保镖？
我要小白。
为什么是小白啊？
因为小白很好玩，尤其是他受惊吓的时候。
不行，队里人手不够，你要有什么状况立刻给我打电话。
入夜，美食一条街上霓虹灯闪闪烁烁，夏和元走进一家火锅店，就看见窗边荀可然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出神，笑着走过去。荀可然慢慢地转过头来，脸上竟是一种迷茫的神色。
喂，你怎么回事？脸色和死人似的。
师兄，徐丽的尸体恐怕没法还给你了。
怎么说？
荀可然把法医室和自己受到袭击的事情和夏和元简单说了一遍。
然后呢？你们刑警队打算立案侦查？
等抓到的那个汪一峰交代清为什么他三番两次想阻止验尸，恐怕就要立案了。
啊，这么说，这个徐丽不仅仅是交通事故，在这之前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。嗨，小鬼，有什么话只有直接说。
有一天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站在马路边，街灯昏暗，我身上的衣服破碎不堪，几乎不能遮住身体，我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，每走一步下面都在滴血，眼前的东西都是模糊的，但是心底的感受却很清晰，那种愤怒。
然后呢？
然后就被闹钟吵醒了。
啊？
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想说我对着徐丽的尸体久了，我的猜想影响了我的梦，甚至说是产生幻觉。但是做这个梦的时候，徐丽的尸体刚从你那儿运到我的检验房，我就看了下你给我的书面情况报告，连尸袋都没打开就放进冰柜了，打算第二天再做检查。做这个梦的时候，我根本从没见过徐丽。
小然，你想说什么？
哎，你记不记得老爷子说过，做法医有些案子
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想法，给予超出职业范围的关注。
我记得，但是老爷子后面那句话说的是，这样的状况很危险，小然，很危险。你明白吗？
我明白，我并没有失去理智，我也没有被鬼附身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很清醒。读书时你那破自行车上那些个被拔掉的气门芯啊，都在老爷子的鞋盒里。
果然是你个死丫头干的，你丫的当时还不承认，害老子被骂。你
哎，别生气嘛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。
哎，
我只是想说，我很清醒，也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不过想问问你，如果只是因为我的直觉，你会信我吗，师兄？
你呀，越来越狡猾了，信。老子打5年前认识你的时候，就被你给耍来耍去，哪次不信你？这次你又想要什么？说。说完了开吃，吃完了赶快给我滚蛋。
师兄，你真了解我，把和徐丽有关的所有物证都交出来吧。
那这顿你请客。
哼，师兄，我没带钱。
妖孽。
妖孽寻可然吃火锅的时候，刑警队正在上演精彩的一幕。周大增正对着汪一峰冷笑，门哗的一声被打开，白灵旋风一样冲了进来，一直冲到汪一峰面前。
畜生！
一房间的人都不知道白灵发什么疯，只看白灵说完这句话之后，立马又冲了出去。没一会儿，抱着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重新出现在审讯室里，点击几个按键，画面上跳出一个视频窗口，画面中的女子被几个男人击打，揪着长发一直拖进绿化带深处，男人嬉笑的声音伴随着女孩挣扎不断挥舞着的手脚，被按住的画面，一个男人捂住她的嘴，按住双手，另一个蹲在他身边笑着抽打他的胸部大腿，第三个人则调整着角度，将女孩挣扎痛苦的样子尽收镜头。男人狠狠抽了女孩两个耳光，被打的女孩不动了，男人用木棍戳弄女孩的下身，一边戳一边笑，看着女孩哭喊。男人拿着小刀片在女孩胸口滑动点戳，逼着女孩不断哀鸣着扭动逃避。男人卡住女孩的脖子，逼着她张大嘴挣扎到脸色发紫，松开然后再卡。定格画面中女孩的脸和徐丽生前的照片一模一样，眼泪已经干涸，只留下男人们不断的嬉笑声。最后的镜头是男人们拽着他的头发在杂草上拖行，停在人行道不远处，一手扔下，一个男人上去踢了两脚，说了句还活着。
白亮，把王一峰带走，把他和徐丽的尸体关在一起。
不，不要。
他不是想尽办法和徐丽的尸体在一起吗？让他待着，就靠在停尸桌旁边，有什么没说完的，放他慢慢和徐丽说去。
我都说，我都说，别。
你想说，老子不想听了。有这视频，什么证据都是板上钉钉的。
啊，我说。
那你说。
做这事儿的一共三个人，他们是在网上的一个 SM 论坛认识的。三个人平时空闲，就在一起聊一些下载的虐待影片。有天，有个人提出模仿片子里的情节干一回。共同谋划了一阵，找了一天聚在一起，抓路边落单的女孩子到草里实施虐待和轮奸。另外两个人分别叫做曾建明和于涛，提出这件事儿和拍摄的人主要都是于涛。一开始我和曾建明还有点害怕回头被发现了出事儿，我甚至在网上查过这样的案子应该怎么判，但于涛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事儿，他说他爸很厉害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，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给我们做个精神鉴定，说我们三个都有间歇性的精神分裂。
王爱国，去把汪一峰扔到重刑犯关押的房间里， 顺便去查一下那个叫于涛的。
是，队长。于涛，男，26岁，三流大学毕业，某地产公司副经理。关键在于，于涛的父亲叫做于来和，某国企党委书记、政协委员、大学教授，光名号就不够一张名片排版的。
于来和？玉皇大帝又怎么样？百亮，你去找于涛。雪阳，你去找曾建明。记住了，挑人多的时候抓，做事要规范，要清晰明确的大声说清楚，请他们协助调查，一起对妇女实施虐待轮奸致死恶性案件。
是。
沈可然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，听说白灵带队大闹了一场，当着公司很多人的面宣布请他们的副经理协助调查一起轮奸妇女案，然后将人强行带走。于涛一路都在骂骂咧咧，一直到审讯室里还拒绝配合，直叫嚣着，你们这群狗屁警察死定了，死定了。
于涛的父亲于来和肯定已经听到消息了，用不了多久上面就会开始施压，律师担保人一大堆，很快就会出现救驾，所以于涛根本就不怕，他卯足了劲儿大吵大闹，就等着后援团的出现。再苦恼一出，自己受了多少苦，你们警察对我这是虐待，律师有的是办法打擦边球让他逃脱，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了。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于涛坦白从宽呢？
对付禽兽就要用禽兽的办法，把他带到法医科来玩玩。